大
是是
漠
是。
记下八章一至十八节，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，把他们制服，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，又攻打摩押人，使他们躺卧在地上，用绳量一量，量二绳的杀了，量一绳的存留，摩押人就归服大卫，给他进贡。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细往大河去，要夺回他的国权，大卫就攻打他，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，步兵20000，将那战车的马砍断蹄筋，但留下100辆车的马。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细，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，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了防营，亚兰人就归服他，给他进贡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是他得胜。他夺了哈大底细臣仆所拿的金盾牌，带到耶路撒冷。大卫王又从夺哈大底细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。哈马王伯益听见大卫杀败哈大底细的全军，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，问他的安，为他祝福，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细。原来伯益与哈大底细常常征战，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，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，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，就是从亚兰、摩押、亚门、非利士、亚玛利人所得来的，以及从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细所掠的之物。大卫在盐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，就得了大名，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。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是他得胜。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又向众民秉公行义。皮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，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，亚希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谢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。希莱雅做书记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列提人和比利提人，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。阿门。
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学习《撒母耳记下》第8章。我们在上一章的时候，神应许了大卫要永远建立大卫的家。那这一章里面就讲到大卫他的这个对外的这个文功，然后还有对内的这个治理都是很棒的。那他对外征服了很多国家哈，这个。有非利士，有这个摩押，然后在上面呢有这个索巴，还有亚兰，然后还有这个以东，这个就是大杀四方啊，东南西北这个都有。就是神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定坚定直到永远。我们知道这个大卫。耶和华使大卫得胜啊，因为在诗篇第127篇第1节就有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所以我们也要经常用这句话提醒我们自己啊。那大卫他深深的知道这一点，他没有因为无知和自傲把上帝的荣耀窃为己有。他把得来的，贵重的物品啊，就奉献给，要分别为圣，那么奉献给神。他把得来的这些贵重的战利品啊，分别为圣，献给神。所以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那么其实大卫从小他就知道哈，我们在撒母耳记上17章。 他在和歌利亚对阵的时候就说：“你是靠刀枪剑戟来攻击我，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蔑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来迎战你。这里所有的人都必知道，耶和华拯救人不是靠刀枪，因为他掌管战争的胜负，他必把你们交在我们手中。我们今天也遇到很多像。”歌利亚那么觉得不可战胜的那些挑战啊，甚至是敌对势力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向大卫学，就是首先不胆寒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然后就是要用信心啊，然后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，正确的心态，那么来。向神祷告，大卫在这个时期呢，他也像他少年的时候一样，没有忘记这些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啊！同样的句子在这一章里面重复了2遍，就真的是我们要记住，是耶和华使他得胜，而且就是无往不利哈。我们今天的人也要知道，就是说。得胜是在乎耶和华，不算计兵多马多，所以我们面对敌人是不需要惧怕，我们只要心中有神，都能够以弱胜强，以小胜多。这一切都是神的赏赐和祝福，在今天的美国也是一样的。那大卫他能够全面得胜，全是神的祝福，神对他的应许全都要成就。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得胜以后。他因为心里谦卑，知道他的得胜是从何而来，所以他也没有将这些战利品据为己有，而是他把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带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，献给耶和华。所以，我们得到了神的祝福，我们也要像大卫一样，就是分别为圣，把这个自己摆上啊。那么第15节到第18节。是大卫他的国度的这些行政组织，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团队啊，所以其实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，也是要是有这个次序啊，有这个团队集体的力量，那么以色列国家的体制它开始制度化了，神的国度不是只讲爱心，只要火热啊，只传福音就可以了，那么还必须要有规矩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照次序行，这是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。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，这是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。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也要按照各样的恩赐，各司其职，管理这地。在这里面就是有一个17节，这个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这个地方啊。可能是文士抄写错误，应该是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，因为在这个撒母耳记下15节15章，还有撒母耳记上22章，还有列王记上那个第7章，都是有这个亚比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这样的字句，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是有抄写错误哈。那么，大卫作为以色列众人的王，又向众民秉行公义。这个第15节，这一节挺重要的，因为公义是神的性情。那么，神的国度的君王必须按照神的性情来治理。那我们对待这个花花世界啊，也是要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性情来治理、来判断。那么还是说，我们不断的被这个世界的声音所驯服，心理麻痹，然后不思悔改，被那些打着爱心宽容的旗号欺骗，然后真的是在神里面有一些就是不知好歹，干一些让神忧伤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话语当中，不但要学习，还要思想。
好，谢谢玉凤姊妹啊。这里面后面提到这个基利提人啊和比利提人啊，我这个查了一下啊，这2组的人呢，应该不是犹太人啊，但是他们特别英勇善战啊，所以他们在后来撒母耳记下和历代志上的第1章都有出现啊。这2组的人应该是被选为大卫的。有点像禁卫军啊，护卫大卫的哈，最贴近大卫的一些能战的军人啊。 所以在一些关键的时刻，这两族的人都被提到哈，去执行一些关键的任务哈。那当我读到这一章的时候，第一批被攻打的人是腓力士人，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哈。这个腓力士人从这个参孙那个时代哈，到扫罗的时代，一直是跟以色列人征战啊，是以色列人主要的征战的仇敌哈。所以大卫登基之后去攻打他们。但第二族的人是摩亚人，第二节哈，那我们就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大卫在逃亡的期间是把他的父母送到这个摩亚，因为这个他的曾祖母啊，这个路德是摩亚人哈，所以他们有亲戚关系哈，而且在他逃亡当中是与他有恩的，那为什么这个马上大卫登基以后就要去攻击摩亚人呢？啊，所以这个我就在问这个问题哈。后来查一下，圣经没有表示出明确的原因，但背后可能的原因就是说，摩亚人背叛了大卫啊，背叛了这个犹大以色列人啊，甚至有些历史记载说是他们杀了这个大卫的家人啊，所以大卫才会去攻击他们，而且杀了他们很多人哈，用绳子去量，那些成年的打仗的人，要被杀死的哈，所以这是蛮合逻辑的一种的分析哈，因为从大卫本身来讲，大卫是蛮有恩慈的一个人啊，对这个与他有恩的人，他不会是恩将仇报哈，所以这一点呢，稍微解释一下哈，可能是有这样一个背景，圣经没有明确交代啊，但是会是这样的发生哈，所以这一章讲到大卫的得胜啊，特别强调神的同在啊，也特别强调大卫的感恩啊，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去要思考啊，要去学习的地方哈。大卫作王啊，无论是征战还是治理啊，都是对主耶稣基督的很好的预表啊。征战得胜啊，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靠着他得胜啊，一切的仇敌啊，包括魔鬼撒旦，包括死亡啊，包括这些灵界的一切的权势哈，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全得胜哈，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主可以得胜，而且靠着主可以夸胜啊。那大卫的治理啊，更是对主耶稣基督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哈，这个作王的一个表现啊。最后一句讲到大卫的儿子们啊，都做首领啊。那这是指着我们讲的哦，呀，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啊，今天都在预备啊，将来可以跟主耶稣基督一同来作王啊。所以今天这一章所描述的哈，真的是合神心意的君王的样式，也是带给我们哈，对于未来的这个在国度当中哈，参与治理跟神一起作王治理神的国度的一个预表的图画哈。感谢主哈。
那我们第一组呢，我们先看到这个大卫的得胜，这个得胜呢，就是一个的那个胜利的基础，就是在神的应许。那我们从前一章，7章的第9节这边就讲到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一切的仇敌，我必使你得大名。那在第8章这边，我们也就看到了，在第6节跟第14节这边。一直不断的重复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，然后也得大名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的一个应许。那为什么，大卫可以这样子的被祝福，这样子的神同在蒙福呢？他的那个基础就是在于他呢，他的心思都放在于蒙神讨神的喜悦，然后所以呢，他会得到他能够得胜，还有感恩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，在以色列的这个的周围，这边有讲到各个外邦族，从12节这边讲到都有提到，所以我们知道东南西北都是仇敌围在他们的周围，可是呢，神却让他们能够大大的得胜了。这个就是这本身就是原属于以色列神要赐给他们的一个地图。可是因为之前的软弱呢，所以被其他的外族人所占领。那今天神也借着大卫的手来把这些应许的土地再 那归还给他们，给神的子民。那我们也看到说，大卫他的那个这从第一节的这边，他的一个谋略，就是我们也知道非利士人就是他们的对头，常常来欺负他们。那非利士人本身就是个很松散的民族，他们有五个大臣，可是呢，加特是一个最主要的，所以呢，他先把这个地方攻打下来，取了这个他的京城。所以他这边讲到说，京城的权柄就是那个控制权，他取到了。那之后呢，这样子非利士人就削弱了他们的军力。所以这个是大卫的那个一个战争的一个谋的一个策略，非常的好。那呢，非利士人呢，他们呢，就是被他们就被以色列人所制服了。之前扫罗呢，他在治理以色列的时候是那个。腓力士人治理以色列人，可是今天就反过来了，是以色列人能够来制服这个腓力士人。还有看到其他的民族，像是摩押人，他们就是归服了。他们就是虽然说大卫就是他们也是来那个就是背叛了大卫，可是呢大卫是一个怜悯的心，只是让那些成年人呢。就是挪去那些成年人，可是他还是留下了这个摩押族。那我们也看到说，还有哈马王啊，他们呢，以图呢也来跟从，来归从这个大卫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这个大卫呢，他呢在治理这些对外呢，对这些外族呢，他呢是也是治理有条理，能够管理的有条理。那对内呢，我们在16节这边有看到，不管是他的。文的那些的那些官那些官呢，或者是武的呢，他也都是有条有理。那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大卫呢，他呢他的心思，他所做的就是要来蒙神的喜悦，他也知道神要给他的一个责任，所以呢，他在那个这边就有讲到15节这边秉公行义，说这个秉公行义呢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神呢，本身就是一个秉公行义的神，所以呢，他在做任何事情呢，他呢就用神的律法来治理百姓，然后呢也施以怜悯，我们的神也是怜悯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他对这些外族的那个摩押人，他也是有怜悯心的，然后呢，他也知道说，要让用这个神的律法来带领百姓，这是我们看到的。然后我们再看到，说是他在这个打仗，虽然好像只是一笔，这样带过去。可是我们知道说，每一次的征战都是不容易的。在面对着这样子的困难的时候，他一定都是来寻求神的人，而且他懂得来依靠主，然后让神来带领，然后就是他才能够得胜。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。就是今天，我们好像说看到大卫，好像他可以这样经历神、依靠神，然后在世人看为艰难的。那今天我们的也许我们的环境不一样，我们没有不能够如大卫这样子。可是呢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，让我们去学习。我们也应该像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心啊，就是时时刻刻的来依靠主，然后有艰难有就是来信靠主。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相信神必定帮助。还有呢，就是来常常数算神的恩典。像大卫，他这些仇敌，他所掳来的之物呢，他都能够就是分别为圣，然后就是预备为了将来建圣殿所用的。然后这个他已经就是这样子的来数算神的一个恩典。那我们也是应该要这样子，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我们就是。要来常常来数算，神的恩典，然后行公义。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可是因着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义人。那我们应该，就是也要有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也要来行公义。那我们也看到说大卫的这样子一个治理，就让我们看到将来主耶稣他的国度一样，他的得胜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也是要预备我们自己。能够成为一个神合乎的器皿，神的子民，因为有没有经历过这一些，我们预备好了，将来才能够 来也跟神一同来治理他的国度。那这是我们小组的分享。
好，谢谢九安啊，九安每次都很细致啊，把这些的重点都一一的讲出来哈，谢谢九安的总结
对不起啊，今天忘了跟大家分享我的两个题目了。
哈。
然后我发在那个灵修群里面了，大家，如果想再看看的话，那其实今天我预备第一个题目是我们得到神的祝福以后，要常常提醒自己什么，向大卫学习什么来荣耀神，抵挡魔鬼的试探。一个就是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得胜是，就是说这些祝福是从哪来的，都是从神来的。那如果要是一直记得这一点的话，那我们可能就是会心存感激，一直对神心存感激，然后就会即使失去的时候也知道，就是给祝福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所以这个就不会来。被魔鬼来挑拨哈，那么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从神来的，我们就愿意拿着神的这个祝福来荣耀神，然后抵挡这个魔鬼的试探。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如果我们身边有弟兄姐妹，无论就因为，有弟兄姐妹真的也是。像大卫一样很受祝福，就是他无论往哪里去，哈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样子。那么我们会不会心生嫉妒？那么嫉妒之心的根源是什么？如何发现并克服？为什么想到这个？因为是看到这个身边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。然后，我们小组的一个姐妹特别可爱，她说她看到教会里边弟兄姐妹这样。到哪儿都得胜，他不会嫉妒。但是他看到这个黑暗的势力啊，到哪儿都得胜，他就是心里很，不理解或者是什么的哈。那我们也讨论，就是说，就像那个歌利亚一样，他看着好像很巨大哈，不可战胜，但是实际上神让大卫一个小石子就可以把他击倒在地，然后。我们可能时候有的很多时候觉得是不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哈，但是我们自己也要预备自己的这个信心，可能神是在等待我们的心预备好了，他的时间才能到啊，所以就是遇到像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也不必惧怕。那么这个嫉妒哈，其实在圣经里面讲了挺多，嫉妒是什么谷中的朽坏啊，还是什么？就是它真的是对神的国度是一个很大的伤害。因为我们如果要是把神作为我们关系的中心的话，那真的是神要祝福谁就祝福谁，是吧？我们只能是向这些信心的伟人学习。那么这个。我们也要坚信，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，因为我们在圣经里上有时候也看到，有的人得到了祝福以后，对他来说反而好像咒诅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就是预备好我们的心，然后看到有弟兄姐妹这样的得胜的话，要替他代祷，也是让他在这个得胜当中，也是要一直是活在神的这个正道当中。
好，谢谢玉凤的分享，很好的问题哈，如何胜过嫉妒啊？要看到神已经给我们的这一份啊，守住神给我们这一份啊，忠心的去做啊。葡萄园的比喻啊，就是讲这件事哈。那看到别人就眼红了哈，但是却忘记了神已经给我们这一份啊，1000两、2000两、5000两啊，都是有的啊。那虽然不一样，但是你只要守住你这一份，忠心的去做，同样的可以得到上帝的赏赐啊。感谢主。
孔子们也提醒我们，看到这一章里面哈，一个是不光是大卫对神的这个依靠，我们也是看到就是大卫的顺服啊，大卫的顺服以及神的他的信实哈。我们在前一章第七章里面就是看到神怎样来应许大卫哈啊，就是在第七章的第九节还有第11节都提到，就是神要与大卫同在，剪除大卫的一切的仇敌哈。使你安静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。那这一章我们看到的就是，大卫他不论到哪里去，神的话他就是实现了，好，就是打败了一切的仇敌。那还有看到的一点就是大卫他的这个顺服，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是 大卫他的本意是要为神来建一个圣殿，但是神没有允许他建殿哈。但是为什么没有允许？因为当时还有这个敌人的困扰。神让大卫做的是什么？先消除他四境周围的这个敌人，来得到神的这个给他的这个应许地哈。所以大卫就带领他的手下哈，一起来这个不断的征战哈，夺回这些失去的地哈。那神的目的是让他能够四境平安，这样他才能使他的这个建立的这个国度啊安定、安静下来哈。这样的话，最后才可以为这个建圣殿之前做好一切的铺垫的工作哈。那大卫他虽然不能建圣殿，但是他还是做好各样他能够准备的事，就像他打仗得来的这个金银铜啊，这些他都分别为圣，把它献给耶和华，好放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。还有就是后面他也有把那些敬拜的人呐，到圣殿里面敬拜的人啊什么，他都组织好啊，而且把整个国家不仅是消除外面的仇敌，好，国家里面他也安排得非常井然有序，哈，把各个需要做好的事情他都安排妥当，他其实都是在为着要建圣殿这件事，他来做好准备。他虽然不能建，但是他把他自己能做的事，他全都把它做好，所以大卫他也是非常顺服的，哈，那我们的神他也是信实的。
对，就是我们也是看到神的信实，然后这一章就是神信实，他应许的那个应验哈，为大卫建立家室，然后也看到这个大卫的顺服啊，我们弟兄也说到，听命胜于献祭。那扫罗的时候，他没有攻打，没有把亚玛力人杀尽啊，但是那个大卫，神就是把他那个。无论他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他不论是攻打那个所有周边的敌人，他都在这个时候，他没有说安逸下来，他就一一的去攻打了。但是，也就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也不是他自己的力量。那我们看到那第十三节的时候，因为大卫经历了两边的夹击啊，然后他就是。我们从诗篇那个60篇那边看到啊，那个也有可能就是大卫就是开始有一点啊那种有野心了，然后神也使用这样的情况啊，让他那个野心就是被压抑下来。那就是从诗篇那边看到啊，大卫首先是来到认罪的，然后他自己也说到他就是要单单依靠神的。这里就说到，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，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。我们依靠神才能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所以，我们从这里看到，神自己都在带领他。然后，我们也看到大卫那个有感恩的心，他就是说每一步都是看到神自己的带领，然后就看到他得到从那个敌人手中得到了很多的铜，还有很多的金银那个器皿啊。他都是献给神，分别为圣，献给神，也是为到将来建殿的时候做准备的，就是神也为他为这个事情来预备。然后我们也看到他这个国家都安静之后，就是神使他能打败敌人，安静之后，他那个能建立家室，能够他也秉行公义，他使用他身边的那些有才能的人呢、啊，管理这个国家，他不是独揽大权的，那就看到他那个心意啊，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也就回应姐妹那个问题哈，我们不要全嫉妒的心，那就大卫就是没有这个嫉妒的心，他完完全全就是按着看到神的国度，就是看到神国度的需要，他来做的。那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其实我们。哪一天活在肉体当中，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嫉妒。所以，我们的生命要追求着成熟的时候，我们越靠近神，越能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，越能看到神的国度的时候，我们是感恩，因为神都在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建立他的国度。那我们就是为他们高兴。那也就是姐妹刚才第一个问题，我们也是有看到的，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荣耀是源于神。那就荣耀也是要归于神，姐妹也提到说，学如 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是对的。我们属灵生命，如果不追求的话，我们也会慢慢的倒退。所以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应该每天是与主连结的，每天靠着读经祷告与主有建立那个美好的关系、亲近的关系。那我们常常也，所以要反省自己，是否在神的里面，我们要怎样去荣耀神，以神为乐，过圣洁的生活。这是我们这个小组的分享。
这个就是在第14节里面，他说要在以东传递设立房型，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。我们还记得当利伯家怀孕的时候，神对他说：“大的要服侍小的。”那么雅各祝福被祝福的时候，以赛亚说：“将来你的母亲的儿子要向你敬拜。”这个事情一直都没有实现，但是到大卫的时候，这实现了。这是几百年后的事情，但是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，而终于的实现。这个就是我们要依靠神的缘故。
好，谢谢美传道的分享啊，感谢主哈，在大卫身上哈，神的心意得到成全啊，他的国度啊有神的同在和祝福啊，但是后来读下去到第11章，大卫就开始跌倒了哈。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神啊，哪怕一点点啊的破口，都会被魔鬼所这个抓住啊。所以，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完整的，包括大卫都是这样啊。所以，这样让我们最终的盼望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背诵的这段经文啊所提醒我们的。这句话表面上好像是指着所罗门所说的啊，但真正的意义呢，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哈。所罗门可以建一个有形的圣殿，但是呢，真正的圣殿啊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建造起来的啊，所罗门的王位不可能到永永远远，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是到永永远远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次哈，我们先来大家开麦，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来读两遍啊。撒母耳记下
下
七章
第三
三节，
节，
他
加
必为
庇
我
佑我的
名
建造
殿，
我
必
与
坚
他
定
的殿
宇
中
位，
必坚定
到永
他的
远。
国位，
撒母耳记
到
下
永远。
7章13节，
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节，
好。
亲爱的巴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借着这个，我们看到大卫这样子得胜了以后就追赶这些仇敌，让我们思想到主啊，这个我们的唯一的仇敌是撒旦，还有我们自己的罪。阿巴父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这个制服这些仇敌，因为你应许，也应许我们，你应许大卫，也应许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只要我们与你同工，就会帮助我们剪除所有的这些黑暗势力的这一些仇敌。阿巴父给我们有一个敏感的心，我们靠着你得胜，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。主啊，让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。主啊，我们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们。主啊，有时候那被这些撒旦欺骗的人，主啊，给我们有耐心、有智慧，知道怎么样继续的大家一起同心的来带到你的面前来，让我们教会成长，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先成长。阿爸父，我们感恩继续的带领我们从所学习到的这个功课中间，化成每一天力量的来源，也帮助我们每天的征战中间得胜。感恩有你的带领，祷告祈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，
阿门。